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哥罗西书一章15到17节，这是我们第5次灵修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一部分的经文是保罗在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们应该向天父感恩，其中的第二个理由和根基。第一个理由和根基是因为上帝借着基督把你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在那边就说，因为你们有了新的出埃及的经历，有了救赎，所以要深深的感谢父。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你们拥有了基督，所以你们也要特别的感谢父。不过这一部分呢，应该是从15节到20节。今天呢，我们是来看它的上半部分。然后第三个理由就是21节到23节，你们呢，因为有了救赎，有了基督，从而也拥有了福音，所以啊，要因着你们有福音的使命，就做福音的使者而感恩。在这里我们特别来看今天保罗所提到的1章15到17节，也就是基督他所拥有的创造的王权。这一部分的经文跟下边的18到20节被有一些解经家认为是整个圣经里最伟大最深邃的基督论。那么这一部分经文确实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多多来默想。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只看其中的3节。在这3节经文中，保罗来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的意思就是，神尽管不能看见，但是他的永能神性借着大自然，借着人的良心啊，就无可推诿，人类就知道真的有神的永能，也有神的智慧。但是呢，人却常常是明明知道，却反而来压抑对神的内心深处的这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抵挡真理，压抑神的普遍启示。那因此啊，上帝呢也特别的借着人啊彰显他的形象，让人看见人就看见神的艺术杰作。但问题是，人呢已经受到罪的玷污，他们已经不能充分来彰显神的像，也不能彰显神的本性的荣耀。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呢就成了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充分的能代表神，常常啊很难来完全的有深入的默想。这一个的意思是说呀，神那么崇高伟大，他愿意来到被盗者中间，以这个完全拥有的像神的一面来彰显那一位崇高伟大的神。因为神若是以他的崇高伟大突然向我们显现，那我们的肉眼啊就会盲目，我们也不能够来真的看见那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的神。所以啊，神就使他的神性啊受到一定的限制，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充分的彰显他的本性。那他的本性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主要是什么？就是他的慈悲、怜悯和爱。神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一位阎王爷，或者青面獠牙，天天想着来审判我们。他借着基督所特别告诉我们的是，他是何等的慈悲，何等的彰显他的爱。那这一位基督呢是首生的，首生的我们常常根据中文呢来望文生义，认为呢耶稣基督是首先被生下来的，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就仿佛耶稣基督啊像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样被爸爸妈妈首先生下来，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在原文中，首生的它的意思跟独生子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能 独特的充分代表他的上帝，因为他跟上帝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他是受生而非受造。那在希伯来的文化中，这样的受生的意思是指他能充分代表上帝，他拥有了上帝所赋予的一切权柄。因为在中东的文化中啊，就常常认为一个王是能代表天，代表上帝，那么他们就是与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他为了表达这种特别关系，就常常用儿子，用这个独生子来表达这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就特别表明他跟上帝的关系啊，在那种关系的建立中来向着人彰显出来，就特别说明耶稣基督能特别的完全的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把他的生命特质和一切的性情都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和表露出来了。所以呢，他是守生的，那肯定不能理解成他是所谓的时间中第一个生下来的而已。因为呢，接下去保罗就说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连时间空间都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在永恒中能代表上帝，然后呢，在时空中向我们彰显的。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已经有了他，道在天地之前，正如箴言第八章所提到的，还没有世界就已经有了这智慧，这公师。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万有啊，都是靠着耶稣基督造成的。尽管呢，万有本身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上帝却借着万有来彰显他在道上所显明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的智慧。也借着万有啊，我们就知道他们可以归结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奇妙创造。那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主治执政掌权，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尽管有一些上帝的造物，他们因着上帝给了他们自由，他们就造反堕落有了罪，但是这一切啊，都不能抹杀掉上帝本来的创造的主权。人变坏了，魔鬼也是由堕落的天使所这个变坏的，那这一切呢，都不能来抹杀了上帝所造的一切本来是好的，而上帝是这一切的创造之主。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所有的万有啊，都是为耶稣基督而造的，他们存在的本质，一切的价值，都应该是为了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否则他们的存在就陷入虚空。正像我根据我的形象造了手套，手套不愿意成我的手，那它的功能上就是废掉的，它的存在的目的也就得不到彰显。因此只有在履行了它的功能和使命的时候，它才能够得到它的满足和喜乐。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也特别能感受到，在一切还没有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有了。那后来有的这万有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在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创造性的王权，我们呢常常来否定耶稣基督创造的王权。我们看着浩瀚的宇宙啊，我们就不太能理解一位关心渺小人类的上帝。我们对宇宙观察的越多呀，也常常会妄自菲薄，甚至有的科学家提出来说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很多人呢真的是凭着一种非凡的信心接受这个荒谬的理论。他们宁可接受所谓宇宙自由拥有，或者宇宙自我爆炸，从无 别有，也不愿意来接受有一位创造了这宇宙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也使得我们啊，人类因着拒绝了神，就看这个宇宙啊，如同偶然的产物，他自己呢，也陷入到一个偶然的产物的苦恼之中，所以啊，人就显得处在一种不能承受之轻的问题焦灼之中。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人呢就特别的来假定啊，说自然规律来掌控整个宇宙的发展。其实啊，我们说在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历史中，我们归荣耀给自然规律，给社会历史规律，实在是大可不必。路易斯曾经这么说，他说在宇宙的整个历史上，自然规律从来没有使一件事情发生，自然规律是一切事件发生所必定遵循的模式，却必定要有什么来令事件发生。一个球被另一个球撞中了，然后它按照物理规律来移动，但是使这个球移动的却并不是这些规律，而是拿着球杆来撞这个球的人。定律呢，只能是事情发生所遵循的模式，但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动力必须到别处去找。也就是啊，自然规律其实不过是火车的轨道。当然有轨道会使火车更容易移动，但是你能说是轨道使火车移动吗？我们归荣耀给自然规律，实在是这个只要不为了归荣耀给神，让我归荣耀给谁都行，这正是人类啊慌不择路的一个体现。所以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宇宙的意义目的只能在宇宙之外去寻找，正如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不能在人生之内寻找，必须在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创造者和整个人类的主宰那里去寻找。所以啊，人类为了不去到基督这里来寻找，就宁可归荣耀给什么命运，人呢就陷入这种宿命主义，然后面对着命运啊，常常无能为力，或者呢就陷入到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的自义之中。所以尽管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科技取消了人类的敬畏，而且我们应该是更加的笃定说，科技的发展应该是我们更深的来归荣耀给神。因为啊，我们的心就像一枚空虚的海螺，里面响着大海的潮声，只有我们把这枚海螺放到海水中，它才能被大海充满。所以啊，正如诗篇42篇所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也但愿我们能够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基督是万有之主，万有是借着基督来创造的。所以在卡拉莫托夫兄弟中，就借着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借着多西马长老那一位神父，就来这样说，说弟兄们要爱万物，爱其中一切，以致每一颗沙粒，爱每一片树叶，爱每一线神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每一样东西。你要是爱每一样东西，就必在其中领会到神的奥秘。我们一旦领会到神的这种奥秘，就必定带着感恩和颤栗的心来在世上行走和生活。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杂乱无章，乃是有规律可循，而这规律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命定与设定的，从而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向他感恩，岂不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服侍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整个宇宙万物之主，也让我们知道使宇宙万物运作的并不是自然规律，乃是这一位主的手。天父，谢谢你让基督的手一直来推动 万物，也让万物生长的时候归荣耀给神。主啊，让我们在万物中一起向耶稣基督感恩、喜乐和欢呼。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